税的改革，一些观望，同时也会分享一些行业的经验。那整个这个章节呢，我们其实是按照行业来分布的，所以我跟 Karen，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行业，我们俩各自分工，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些这个行业中所面对的消费税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再大概介绍一下消费税改革的一些基本概况。其实消费税呢，因为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是知道，就是在我们几大税种当中，主要比较流行的肯定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那消费税呢，其实就是排名第三的第三大税种，在这个税收征管的环境当中，其实它的这个税收占比也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就去年而言呢，其实国内的这个消费税啊收入已经达到了1.68万亿元，它占我们整个税收的比重占到了9.6%，那将近也有10%了。那它一方面呢，其实是会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会调节我们的消费结构。那它肯定是鼓励一些像低碳啊、绿色往这个行业去发展的这个消费行为。同时呢，可能对于一些它设计这个税种的一些初衷，可能对于一些有污染啊，或者是一些高消费的行业，进行这个消费行为的一个调节。所以它其实是有两个功能的。这一点上面可能跟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不一样的，那么前面两个税种呢，其实已经完成了立法，增值税大家都知道，2026年1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所以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我们这第三大税种，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立法？因为它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了，所以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26年的国务院26年的这个立法工作会议当中呢，其实已经明确，要将消费税的这个草案列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审议，然后要走后续的立法流程。所以，这个业界啊，包括各方面的专家人士呢，就非常的关注，认为，消费税的立法呢，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应该是会在短期之内，这个法规能够出台。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出，其实这个真的就不好说，因为回看我们现在这张图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19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下发了很多的关于消费税调整的公告，但其实至今，快7年了，已经将近快7年了，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信号跟标识，但我们会觉得，随着增值税立法这么重大的一个税法已经实施跟颁布之后呢，消费税基本上也甚为也。其实没有几个税种没立法了嘛，其实消费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应该是这个国务院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政府机构呢，会把所有的资源应该是会放在消费税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在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PPT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讲到消费税呢，是明确提到会后移消费税征会后移消费税征收的环节，并且稳步下滑到地方，那这个是当时首次提出说我们要把征税环节从生产或者是进口移到零售环节。那么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个，那财政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财政的这个财权的一个划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这个到时候看怎么样去平衡。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同年年底的时候呢，又发了征求意见稿，然后其中呢还是很明确的有讲到，说我消费税改革试点当中呢，我会调整消费税的税目、税率，然后甚至我的征收环节要后移。那么紧接着呢，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时间是疫情啊，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在21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再次又提到了这个目标，我们会调整征收范围、税率，然后推进这个消费税征收环节的后移，并且还是提到了要稳步下滑地方。那么24年的7月份呢，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其实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大家总体看下来呢，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有几个很关键的点。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征收环节是不是真的要后移了？那么第二个呢，是我的财力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下滑到地方？然后如果这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那我的 scope 就是我落入到增值税征sorry 啊消费税征税范围内的产品行业到底是多少，以及他们对应的税率要不要改，这个其实后面我们会提的，因为你随着这个环节往后移，你其实我的售价一定是往上，就是在这个销售环节当中，越往前端肯定价格越低嘛，越往后端价格会越高。但如果我是在零售环节征了消费税，而税率又是一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税就上去了嘛，税负就上去了。所以这个大家是不是要去考虑？所以这些点呢，就是迫在眉睫，其实大家就一直会在讨论。后面呢，我们也会分行业，跟大家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也可以想，就是这个增值税，消费税的法是，暂行条例是1994年出的。你想当时其实像汽车啊，这马路上面其实都还没多少汽车呢，就中国还没加入 WTO，所以马路上都没什么汽车。还有化妆品，你很少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人他有些化妆，对吧？但你想想看，今天这个马路上的汽车车水马龙，汽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个交通工具。那化妆现在基本上是你不去化妆，有些行业哈，你不化妆，这个可能老板都不愿意，都不同意，这可能会作为你上班的一个标配。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放在今天这个时点，是不是还应该去征消费税？这个其实大家要探讨的。第二个就是像现在电动车满街跑，那但是大部分其实电动车我们还是不征税的嘛，除了一些豪华的。那么像奢侈品的包包，有一些包它都能卖十几二十万，那这种你该不该去征税？那反之呢，有一些这个首饰，它其实以前我们觉得首饰都很贵，但现在其实很普遍啊。一些金银首饰，你可能一两千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你可能就能买到。那这个它还该不该征税？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会在新的消费税法规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要去考虑，就结合今天这个消费场景要去考虑一个问题。那么这边一个饼图，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就我们总结了一下。可以看到，在消费税的占比当中，其实最大的还是烟草，它占了53%，一半以上都是它，然后才是这个成品油，大概占到了1/3，汽车是7%，酒呢是5%，其他十几个品类加在一起可能才到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行业啊还是很清晰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个行业，这个饼里面那么多的这个税收，难道我都要一次性移到这个零售消费环节吗？这是一个问号。那在我们这个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当时可能也有了一个估计，就是我们会觉得呢，有一些行业可能你在零售环节去征消费税呢比较难。这个一会儿我跟 Carrie 也会去by industry 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有一些行业可能还是可以去推行这个方案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以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先去做一些试点？那比如说，我们这张图的左边，像高档手表啊、玉石珠宝、金银首饰，那这个呢，在当年我记得，也是1919年左右，后来嘛，就出了一些文，就说这三个行业呢，其实我们要去走。这个征收后移的方案，那当然，这个金银首饰其实已经是零售环节了，但是玉石珠宝、高档手表这个也会跟着它一起往后移。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车、烟酒、油，那这些呢是预计可能会作为第二步，预计呢逐步后移的，那么会基于我们初步后移之后的一些成功经验，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这三个行业也能够逐步后移到零售环节，那当然，其他的行业会不会转，也会转这个零售，那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也不好说，但总体呢，还是希望国家呢，还是希望我们有部分的行业或者是大部分的行业能够转到零售环节啊进行征收。那么转到零售环节之后呢，其实需要关注的点跟注意事项，我们这边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罗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消费品中商品税负的影响。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在整个这个 value chain，就是产品的这个价值交易链当中，你肯定是前端价格会低，后端价格会高。那如果我的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我随着买卖，我价格一定是往上涨，那我难道这个税负也会增加吗？ 其实国家总体呢也不是本着说我们一定要加重税负这么一个导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具体这个税率怎么去调，我相信这个会在后续的文件当中有所规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费税征收环节呢，它能不能够准确的划分跟界定？这个一会儿 Karen 肯定也会提，但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你这个酒业批发，我这个批发酒和零售酒，有的商店它其实都能做。那如果我先认为这个环节其实已经是在零售环节了，我先去交了消费税，哎，后来呢又有别人要来买我的这个酒，而且是以批发的形式去买，那这个时候我消费税已经交掉了，那怎么办？所以我怎么去界定这个是一个零售环节呢？所以这个在实操当中肯定也是一个大家要去看的问题。那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带来会不会有重复征税 （double tax） 的问题。比如刚刚讲的，由于你零售环节划分不清晰，那么我先去在零售环节交了，哎，后来它变成了批发，那我怎么办呢？那么我下一次零售是不是就不用交了？还是说你这个第一次我以为是零售的这个税，你先退给我？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库存的一些转变。那么以前库存可能是生产环节交的，我已经交了一遍了。那么我现在突然改零售了，那么这个时候，零售你又让我去再交一遍，那就我交两遍该怎么办？所以这些我相信到时候进入到实操环节，肯定都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那么后面呢，我们这边主要也列了一下消费税这个征收环节后移呢对相关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说呢，这个消费税纳税人的范围肯定会显著扩大。因为以前可能集中在一些进口商啊，或者是生产企业，那可能它只是有个别企业，或者是我们可以管控住的一些看得见的一些企业，它要去交消费税。但如果我进入零售环节，由于这个就以烟为例好了，它的这个小门店遍布在这个马路上面，那这些其实它都要去做消费税的纳税人，那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上面的这些价格，我是不是要重新去谈判了？因为如果这些像刚才讲的，如果我的消费税的税率真的最后它没有变化，那这个产品最终的销售价格一定会上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者他会不会还去买这个产品，其实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嘛。那么如果这个时候需要去议价，那在我们整个这个value chain 整个这个产业链当中，是不是从生产环节啊到第一次批发啊到第二次零售啊，这个各个环节当中的价格可能都要进行一个重新的谈判。所以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还是分行业来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先由这个 Karen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酒业行业消费税的一些动向。
哦，大家好，我是 Karen。那接下来我们讲今天消费税涉及的第一个行业，也就是酒业。那我们先看一下，可能如果在场的有，就是在酒业公司工作，已经从事过这个酒业相关消费税申报的这个同学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啊。我们酒业其实还要再细分，就是说每一个应税的这个酒类，那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税率。包括计税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主要是分成四大类。那其实最课税最严重的就是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这个白酒。那白酒本身呢，有着这个产区和企业资源比较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同时呢，行业的集中度也比较高。这个所谓我们写在这里的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激烈呢，大家可能也深有体会，因为白酒是我们在生活中，中国人生活中。比较常消费到的一个酒类啊，那对于一些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比如说茅台啊这样子的品牌，它可能的定价就会比较高。那也存在一些中低端的这个白酒的公司。那另外三个酒类呢，是分别是啤酒、黄酒和葡萄酒。那啤酒的话，其实还是主要在这个大众消费，也就是中低端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价。但是现在也。在消费中，其实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创新型的，就是啤酒类的饮料以及差异化的这种啤酒。葡萄酒的话，其实在近年来，在中国其实整个消费市场中也有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这种除了外国我们进口进来的一些葡萄酒，那也有其他的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识的，就是比如说像张裕啊这种独特的一些中国品牌。那葡萄酒的竞争也是比较多元的，那行业是需要，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是有中国的公司或者是外国的公司有这样子的国际化竞争的情况。那第四个品类就是黄酒了，黄酒的话现在也是逐渐从一个传统的一些酒类，那向一个高端化、年轻化的方向去发展，那它相对应的它的这个定价也会和以往不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业消费税变革的历程。那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最早9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有总共有5个品类，也就是说有还有定义到其他酒啊，还有酒精。那直到01年，慢慢的开始白酒有一个增加的存量的定额计征。那到了02年的时候，啤酒有明确最低的计税价格。那再继续走的话，就是到了05年。啊，国家认为说，那果啤其实也应该属于啤酒，也应该要征收消费税。那在06年的时候，其实对于白酒而言，可以看到，其实继续往后，其实国家是对白酒这个相对而言消费量比较大，同时也是定价会稍微高一些的这个酒类做出了更多的规定，也就是进一步统一了这个粮食类白酒和薯类白酒的从价税率。那包括到09年，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法规了，就是在09年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对于白酒的最低计税价格进行了一个明确。那到了11年的时候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配制酒，也就是所谓的调配类的酒，国家也明确了它相对应适用的税目。到了15年的时候，国家也明确把葡萄酒这样一个比较算当时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酒类。明确它应该适用放在这个其他酒的税目底下。那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消费税改革，也就是刚刚我们荣提到的，就是对于酒类一直其实酒业有一个消费税的，其实有好几个争议点啊。其中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销售价格的定价，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在酒业的这样子的一个销售链条上，通常的情况就会去设置比较多层的销售公司，那。在多层，因为我们的这个酒业消费税，它的计税环节是在生产、进口和委托加工这些环节里，而不是在销售这个环节。所以在白酒的这个生产型企业，它会尽量的想要在第一道卖给销售公司的把这个价格压低，那从而能够少交一些这个消费税。但它后续卖给市场，它为了留存更多的利润，可能会涉及多层的销售公司，这个也是行业内很常见的一个。设置公司架构，包括设置销售链条的一个手段，但是其实税务总局税局这边其实是一直是知晓这样一个行业惯例的，那也是逐渐的在整个的税收的征收环节也好，包括现行的一些法规条文，还有一些申报的表格当中，其实都对于这一块有逐渐更加明确、更加细节或者说更加严厉的一些征管。那我们继续看的话。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列举了一下，就是大家可能都还算熟知啊，可以从这个征税方式以及对应的这个税率，其实都可以看到，还是白酒的这个税率其实是相对而言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也是对这个白酒这一块的整个的征税的模式也是征管盯得比较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其他酒的这样子的一个。税目的定义也写在这个现在分享的屏幕上了。那这一点其实也是一个在酒业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消费市场上有非常多的酒类，那它到底它可能不属于啤酒和黄酒是很容易确定的，那它是否属于白酒或者是否属于其他酒，其实在某些时刻是会有一些些小小争议的，因为其实在看度数的时候。包括还要以到底它是以什么样的酒作为酒基去判断它到底是属于白酒还是属于其他酒，因为其实一旦落入白酒的话，它的税率就会非常的高，同时会落入一个复合计税的这个模式，那它相对应要交的这个消费税也会很高。那它如果能够适用这个其他酒的税目的话，那它只需要交就是相其实接近于会少一半的这个税率啊，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多时候会跟税局会有一些可以探讨的空间。那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多讲两句，就是说， 其实，在配置酒，就是落在其他酒的这一点上呢，它是其实是有一些度数的规定。比如说，以蒸馏酒或者食用酒精为酒基，那具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国食建字或卫食建字文号，且酒精度低于38度（含38度）的配置酒，它就可以按照其他酒10%的税率去交消费税。或者说，不是蒸馏酒为酒基的话，以发酵酒为酒基。那它的酒精度数的这个要求就会更低一些，也就是酒精度必须要低于20度，或者是包含20度的配置酒，才能够按照其他酒10%的税率去征收这个消费税。如果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这个配置酒的话，以目前的现行规定而言，其实是统一一律要按照白酒的这个复合计征的税率去做这个消费税的缴纳申报的。所以在这一块，其实对于酒业而言，特别是对现在有很多创新型的配置酒而言，这个度数和酒基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标准。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是会大家可能就有听出来这个感觉，其实包括税局，包括我们纳税人本身，其实都会比较关注白酒的这个例子啊，因为白酒的这个税率真的是很高。那现在我们有总结一个酒业的主要产区与消费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我们在地图当中用红色标出了主要的产区，那在这个橙色，是标出的是主要的消费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产区主要集中在山西省、四川省、贵州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白酒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企业产区所在地。这个是因为当地的一些酒文化啊，包括以前的一些传统。那酒厂基本上都设置在这里，而且可能给大家补充一个，如果是在做从业的人士可能会知道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很久，大概10几年前开始就不再颁发这个白酒的生产的执照了，所以说它的产区，白酒的产区是比较固定的，但是消费白酒的消费地呢，其实跟这个白酒的产区是不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我们也标出了，主要的消费均的消费力的这个所在地啊。那其实主要的这个从这个统计局拿到的数据来看呢，主要消费白酒的这个地方的人士，其实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和河南省、湖北省、重庆省啊、浙江省以及香港、广东、澳门这一带是主要的消费的产地。那如果说像之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也好，包括一些这个国家传递出来的这个消费税改革的信息也好，要把这个酒业的征税环节从生产后移到消费的话，那整个征税环节的后移可能就会带来，就是说整个就是征税的这个税务机关，它到底是哪些地区的税务机关能够征收到这块税款，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那因为消费税如果是按照这种属地的原则来征收的话，那其实这个也是国家需要考量的一个很大的点啊，可能会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税收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其次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刚刚也有提到一下的，就是这个在酒业比较常见的这种营销模式和经销体系。那其实就酒业而言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酒类的生产公司，它主要还是以批发代理为主，也就是我们图中画到的，常见的大家可能知道的一批、二批，也就是第一批经销商或者是第二批经销商。那它通常都会有至少2层的这样子的一个批发代理的这样一个销售模式。这个本身它也不是纯粹为了就是减少消费税的申报缴纳而设置的，而是它整个业态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那它可能比如说像图中所示，一般来说它会有这个第一批的经销商拿到了这个酒的产品以后呢，它再会分发，再会卖给就是区域类的经销商或者是专卖店。或者是再下发到第二批的特约经销商，这是一种类型的经销模式。还有一种经销模式，也就是最近几年，也不是几年，可能是最近10年崛起的这个电商的模式，也就是会卖给电商平台，那对应的会有电商再会有继续下发的这个一些经销。那剩下的一些其实大的这种经销商就是商超，包括酒店，包括酒吧，还有一些这个集团内的这种关联方的这种批发代理，那这些都是和消费紧紧相关的。那剩下小部分其实是做一个直销。那当然， 再往下，其实往批发代理再往下走，这个图中没有画出来的部分，其实就是那就会慢慢的再到零售了。但是对于现在征收这个消费税的这个生产厂家而言，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在批发这一道第一道的这个销售，会对他的定价有一个现在是在这一第一环在对他征收消费税。那目前就我们举例而言，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酒业的这个营销模式或者说经销体系是非常繁杂的。如果这个征税环节一旦往下移一层，或者说是要往消费环节移一层的话，那它的这个纳税人的数量其实是会，比现在要多非常多。那这个监管的手段可能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跟上，包括到底在哪一段的这个消费，就是算作终端的消费环节，其实对于酒业来说也是特别难以判定的。同时，在这个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这个消费买白酒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在不同渠道买到的，哪怕是同一瓶酒，我们还是以茅台举例吧，就是比如说你在山姆买到的一瓶茅台的酒，或者你在商店或者在京东买到的一瓶同样规格的、同样年份的这样一瓶茅台的酒，其实它的零售环节的价格最后到消费者去买也是不统一的，这个是它自身这个产品定价的一个特殊性。那如何才能够保证说这样子的一个税收公平性，其实对于酒来说也是特别难以去定义的一件事。那所以这个也是酒业的这个消费税改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痛点。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现在其实电商在我们国内也发展的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在 PDF 中列举了三个比较主要的平台，也就是淘宝啊、天猫，还有抖音。那现在可能还有拼多多，还有其他的小的这种电商。其实酒业，只要拿到这个可以销售酒水的牌照以后，他们都可以在他的电商平台上去做这个销售。那都会看到，在一些节假日，包括我们今天其实也就是6.18了，也就是说，其实酒类的销售还是会贡献非常大的销售额的。那在电商平台中，如何去确认这个纳税人的身份，其实也很难，因为大家可能会知道，在电商平台中，那不仅有商家，还有电商平台本身，那这一点也非常难以去确认，说到底是由谁来做这个最终的这个消费税的纳税人，这也是对一个新的消费场景的一个挑战。那其次的话，现在看到说就是，刚刚也讲到很多，一个是讲到产区，另一个讲到是这个消费环节的后移，导致这个纳税人的认定也很难。那还有一点，其实就是白酒本身它的产品也非常的多，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可能有茅台，那其实还有像我们国内很多的这种中国蓝啊，或者是更便宜跟茅台差不多一点的五粮液啊，这种都算高端嘛。那其实像江小白类型的这种，因为它度数比较高，也是粮食酿造这种白酒，那它的价格又非常的低了，但是它同时又是落入这个白酒的这样一个高税率的这个应税的税目下面的，所以说，在白酒产品价格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其实简单的先把它分成了四类啊，仅仅就是这四个不同档位白酒的税负，其实，我们相信税局包括国税总局在制定这个改革的方案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头疼的，因为，刚刚荣也有讲到嘛，这个消费税本身就是为了调节这个消费品的这种税负，包括政府有一些这种调控的意图在里面，和其他税种不同。那它价格本身的这个差异如此之大的话，如何才能够把这个税率定得比较公平公正，其实也是很难。那另一点就是刚刚有讲到给大家读的这个如何去判定这个酒到底算不算一个白酒，还是说我其实应该算一个其他酒？其实，在这一点上，这几年也有非常多的就是案子，或者说因为新产品的这个产生，去跟税局去聊，说我这个酒到底应该落入哪一个这个种类，这一点也是非常需要讨论的。那因为刚刚也提到，如果一旦落入这个白酒的品类的话，那它的这样一个复合计税，也就是销售额要乘以20%，再加上销售数量，再去乘以一个从量计征的税率的话，那它的消费税交的就非常的多了。那所以这一块其实洋酒相关税目之前是有一些空白的， 因为大部分的酒类就会被归入这个其他酒20%这样一个比较低的税率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内。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期待，就是国税总局能够对这一块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吧。因为如果是洋酒类的规定，洋酒类的这个判定的话，更多时候其实还是算一个国家的税收收入，因为大部分的洋酒还是我们从国外进口的这样子一个模式，那是由进口的时候交的一个进口消费税。
好的，谢谢 Karen。那接下来呢，我可能跟大家也再分享一下，高档手表啊、贵重首饰，还有珠宝玉石，这个行业，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开头就讲过了，基本上是就以这个行业作为先行者，然后让他们去把消费税征收挪到零售环节。当然，其中像这个金银首饰啊、钻石饰品已经是在零售环节征收了。但是高档手表跟珠宝，因为跟他们行业稍微有一点相似，而且价值呢，单体的价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呢，就希望能够把这两个行业呢，也能够挪到零售环节进行征税。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高档手表为什么会在这次也拉到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会捆绑在跟金银首饰都捆绑在一起，是因为呢，其实根据消费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我们国家近年来，进口手表数据每年都是创历史新高的，而且进口高档手表呢的这个增长趋势还非常的明显，那么所以这个，从征管的角度来讲，那一方面刚才讲了，虽然是一个消费行为的调控，但是当然也是希望能够从这个当中可以，多有一些这个税收贡献，所以，高档手表呢，作为以前很多年前，它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小众的一个产品，那么现在呢，它变成了很多人都可以去消费，高收入人群他都可以去消费的一个产品之后呢，也希望能够纳入到像金银首饰的这个范畴之内，放到后端去做消费税的一个征收，当然了，它的这个消费的群体呢，主要还是在一线城市，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进口这个高档手表的企业主体呢，主要还是以外商投资、外商独资企业，因为他们可能是有些品牌方那个外商独资企业，当然民企呢也是它的进口份额也是逐年增加的，所以现在呢，其实这个高档手表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它的定义就是每只不含增值税啊，在10,000块钱以上的，你就可以算为高档手表了。那大家想，现在其实一只手表比这个价钱高的多的就非常的多啊，所以，你能够落入到这个范畴的产品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二个呢，它征收也比较简单，就是它你进口嘛，你基本上进口环节直接征20%，所以它税率呢其实是不低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推这个高档手表的征收呢？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其实进口的高档手表它的消费模式是比较简单的。大家记得刚刚 Karen 讲的那个9页，它那个图非常的复杂。上面一层，下面再一层，然后像伞状一样的落在这个零售商上面，零售商就是无数个。但其实高档手表就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境外的品牌方，然后境内呢有一个进口商，它也不可能随便找一个进口商的，一般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或者长期合作有授权的进口商是非常好能够去识别的。然后它呢会把手表进口到中国，那么以前呢就是由这些进口商他去交20%的消费税，然后后面嘛你就去卖。那么将来呢，其实模式很简单，就进口商他会给经销商，然后经销商呢再卖给这些消费者个人，或者呢也有种情况，他就是消费者直接就去进口商那边去买这个品牌的手表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只手表10,000块钱以上的，甚至是几万块钱的，一般个人不太可能去小摊头上面去买，这肯定都是去一些大的品牌店或者是比较大的经销商那边去买，而且这个手表的这个，他们这种高级手表它都有这个编号的，所以其实你从追踪的角度呢，也是很容易去追踪它的去向。而且这些商店呢一定会开发票，你作为消费者买了一个这么贵的表，你一定会要发票的。而且包括你后面的维修啊、护理啊，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发票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去管控每一只手表的走向跟去向，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税务局站在这个立场之上呢，他会认为， 那我税收征管的方法也会比较多。那我既可以通过经销商的商铺，那这个也不会像刚才讲的，这有些都是散在全国各地，遍地都是啊。它经销商也是有限的。那么第二呢，我也可以通过产品的编码去管控。我可以看到它，就是我真的要查，我也是可以查到它流向了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会把高档手表拉为作为本次改革的这个先行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因为价格呢，大家可以想，就是你一个高档手表10000块，20%的这个税，那大概是2000块钱。那么它跟酒类不太一样，刚刚酒类我们会说把这个价格尽量在生产的环节压低，那这样这个行业操作啊，那么它可能消费税就少交一点，但后面呢，它可能经过很多道的经销商才到消费者手中。所以说那消费者喝的这个酒其实并不便宜，但他可能消费税他交的并不多。但是手表不一样，他经销商和进口商全部一般来讲都是会是指定的，所以不太会遍地开花，这个链条也不会过于很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每一个商家他留的利润也是可见的，那么他加成的比例呢不一定有那么的巨大。那所以再加上这些消费者，因为他是购买这个高档手表的，它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其实会比比如可能会比一包烟啊，或者是会比一些其他的产品要相对它没有那么的敏感。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我稍微后移，即使我价格没有改，那这些人的消费行为会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其实就不一定了。他可能不会因为我加了几百块钱的消费税，我看中了一块我心仪很久的表，可能他就不买了，就这个也不一定啊。当然也不排除啊，有一些表特别的贵，那么后来经销商留了很高的利润，那导致这个个人他可能就不去买这个表了，就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那总的来讲呢，会认为这个的影响呢，相对可控，所以我们会把高档手表呢列入到第一批的管控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搞了一个世界地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刚刚讲的是高档手表嘛，那其实还有贵重首饰、玉石珠宝。贵重首饰当时大家对于我们没有列啊，就是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记得那个表里面呢，它其实会分为金银首饰加钻石饰品，那这是一档5%。然后有珠宝玉石啊，这些它是10%，然后会去交消费税。但金银首饰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放在了零售环节去交，所以这个基本上也不用改了，这个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去干的。只不过呢，以前会说我这个首饰如果是金托银托，但上面可能加了一个玉石，但因为玉石呢还是在生产环节去交消费税的，那么作为成品。那怎么办？我玉石在生产环节交的消费税，那么跟着这个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我能不能够抵掉？但以前其实还是不行的，因为也有文就明确说，玉交了的你就交吧，那反正我金加玉交就搞在一起，最后还是要按照这个产成品在你零售环节还要再交一遍。有一点点像刚才讲的这个复合征收，就是两种类型的税我都要去交。所以这个就会引发我们就一个思考嘛，就是刚刚我们不是也有讲，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这个产品它过渡期间，它在生产环节其实已经交了消费税，那么过渡环节期间呢，我零售环节又要交，那我这个 double tax 双重征税了，这个税务局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觉得现在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因为站在我们角度肯定会有的。就也会在想嘛，因为我企业交了一次，然后再交一次，那会不会压力比较大？但其实也是在某些场合，因为刚才讲了，消费税其实就是调节消费行为的，所以它有可能就是把这个税加在价格上面去调节大家的一个消费逻辑。所以，它到底会不会真的有一个双重征税的行为？其实现在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大家还是回到这个地图，也可以看看这个税率啊。 您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很多国家，他们没有专门针对手表，当然也有。你看，日本是有专门的高档手表的消费税的，但其实更多的他们叫做奢侈品消费税。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扩充，是指仅限于高档手表、贵重首饰、玉石珠宝，还是说把一些我们定义认为的奢侈品也放在消费税的范畴里面？比如说这个高级的包包，或者是一个什么鞋子啊，或者什么，像这些其实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一个包可能都十几二十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是不是要就是也纳入这个范畴？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一些专家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当然大家也可以看税率啊。那美国这个奢侈品的税率比较相对是5到10，跟我们金银珠宝差不多。但有一些地方，你看韩国它的这个奢侈品的消费税率甚至达到60%。所以到底怎么样？就如果我将来是融合在一起，那么我到底怎么样去定消费税的税率？那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去探讨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我可能再花一点时间说一下烟草业。烟草这个行业呢，其实跟酒呢有一点像，它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它从管理的角度呢，它是统一领导、垂直管理，因为很多的烟草大家在当地都是一个大的集团，然后国有控股，那它其实这个领导是非常的明晰的。那么它的管理呢是自上而下，跟酒相对有一点像，但是它会更加的一个明晰化的一个管理。那么而且呢，它去卖烟，它也是需要专门的这个 license 的，就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且它这个跟酒类也比较有点相似。那抽烟嘛，大家总是也是危害健康，所以政府呢其实会有控烟的行动，包括在我们现在不是有规定室内都不让吸烟。那这个执行的力度其实还是很强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会有一些新兴的烟草，比如像电子烟，这个也是最近出来的。那么纵观这些呢，就可以看到，刚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财政下滑，或者说这个征收下滑的一个概念，其实也可以结合酒一起去讲一讲。刚刚一直在讲茅台，其实在出台这个理念的时候呢，有一些很大的当地的这个酒厂啊，它其实也向这个专家啊或者是制定者反映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征收环节移到后移，就是往后移，那么它可能整个镇都是生产酒的，某些地方它可能一个镇上面的人都是生产酒的，那以前当地的政府都可以去收消费税，虽然这个财政最终还是归中央，但是毕竟这个其实也算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KPI。但你现在其实，如果挪到后端，那他们就什么都没了。虽然他以前可能也没有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帮中央在收嘛，但是这个可能也内部管控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同理，你其实放在这个财政，如果你行政下滑，如果我把这个财力都能够挪到当地来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当地政府毕竟是一块它的财政收入。那他还能这么积极的去控烟跟控酒吗？因为消费税是要导向，就是要调控你的消费行为嘛。那万一这个政府，就这个是大家的猜想啊，就是如果我放到地方政府去，然后地方政府他不允许境内不允许室内吸烟，那这个还会不会很严格？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禁烟标志这些，他还会不会严格执行？这个都是大众的一个猜想。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既要保证税收，其实也要达到我们消费税调控行为的一个目的。那么，其实烟草呢，它刚借大家记得那个饼啊，烟草它大概占了50%以上，它是一个在消费税上比重当中巨大无比的一个税，就是一个行业。它也是从94年开始，然后实行了这个消费税。那么这些年其实每年都会有变化，那只要这些年都会有很多的变化，每次发生变化对这个行业都是有一个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01年，它其实就明确了一个回购，这个选回购这个烟丝，然后我再去消费，再去消费的时候，再去销售的时候，我消费税如何去处理？那它明确提到了，如果我回购呢，再做直接销售这个卷烟，那么我只要满足一些条件，我其实不用再第二次再去交消费税。那么09年的时候呢，把生产和批发都纳入到了这个征税的环节当中。因为以前只是生产嘛，然后09年加了一个批发，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它是两个环节都要征税。那么如果将来变到了零售，那怎么办？那是三个环节都征，还是说算了，我去前面两个也不要了，我就直接放到了零售环节？这个都是要引发大家的一个思考。那么15年呢，它又提高了我的这个税率，同时呢又加增了一个存量税，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税率是逐年在往上增长，那么22年的时候呢，就加了这个新的电子烟的税目，因为也是更新换代，那么从传统烟变成电子烟，但电子烟同样还是要去交消费税的。那么最后呢，就会来到我们这个消费税的一个改革，这边我其实这个大家就稍微看一下吧，因为基本上都是跟税法上面写的是一样的，但总的来讲跟酒比较相似。就是上面最大的这一块，就是在烟的行业呢，就叫做卷烟、甲类卷烟跟乙类卷烟，他们是用的复合计征的方法，而且是，这个是在征收跟征收环节是在这个生产跟批发都会有。那么烟草业呢，经济烟草业的这个产业链呢，我们这边也画了一个图，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烟标制造之后呢，它其实包装好，它其实给到这个中烟工业公司，然后中烟工业公司呢，它会卖给这个烟草局，就是烟草专卖局。其实蓝色呢跟红色的这两块相对还是比较好管理的，因为他们还是就像刚才讲的嘛，我们是这个统一管理，所以这两个从征管的角度还是可以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早些年我们通过生产跟批发这两个环节，还是比较好去征收烟草的消费税。但是从红色的这块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红色的往后，其实批发商到零售商，这个后面就非常的难了，因为你其实可能会跟酒也比较相似，因为酒刚才我们可能这也可以看到，它散落在下面有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甚至还有电商。那么烟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也有路边摊，它也有小餐馆，小餐馆里面可能也有卖烟，也有卖酒，然后甚至有些餐馆可能都不开票，它可能就是还是现金结算，有的地方嘛，这个城市里面它可能甚至还是现金结算。那么你酒可能还贵一点，那你烟一包，那它搞不好真的现金就结算掉了。所以那这个情况下，我怎么去征收烟草的一个消费税？而烟草在我们整个饼当中就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如果这个环节我们有所流失的话，其实对整个消费税的这个征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在烟草这个环节呢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烟草这个环节呢是需要重中之重去看，怎么样做一个后续的管理。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它的零售价格也是不统一的，因为你的租个店铺的这个门店跟这个路边摊门店卖的这个烟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刚刚 Karen 也有讲，酒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拿一把尺去衡量，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销售零售销售价格，我要用这个价格去征消费税，也是后续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网络销售的隐秘性，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它的路边摊就非常的多。然后地方控烟的积极性，其实刚刚咱们也有提到，因为政府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假设将来真的财政都归我政府了，我还能不能做到一个积极去控烟的一个行为？这边咱们画了一张表，给大家也有一个概念。可以看到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就是烟草税的占比，就占它的销售价格的这个比重啊。要建议价格是75%，就其实这个比例非常的高，就你买一包烟，其实1/4都是，其实都是税，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各个国家啊，像法国、巴西啊这些都很高，像我们中国其实现在才54%， 其实远远是低于这个建议的价格的。那给大家做一个 reference，所以将来我们这个烟草税的比例到底怎么去定，其实也是有待于探讨。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成品油行业。成品油行业本身呢，我知道可能今天有成品油行业我从业的这个会员啊，成品油行业本身其实也是，在消费税的这个应税的税目里一个比较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产业吧。其实在这里我把后面的这个稽查案例，包括一些国税总局的这个一些问答提上来，先给大家提一提。那其实，在消费税改革的这个进程当中，19年之后，其实2024、2025年每一年都会把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关注的话，我们做财税的同事可能会关注到，其实消费税一直是这个立法是列在我们的这个立法计划也好，包括政府工作计划当中的。那在消费税这个在细分的这个行业当中呢，其实国税总局分别在24年的年底和25年的年底，也分别就这个成品油行业和白酒相关的这个消费税政策进行了一个公开的公布，在国税总局网站上的消费税政策的即问即答的一个量，总共就发了2个即问即答，那一个就是酒，另一个就是油。那可见就是在这两个行业当中，其实普遍的因为整个行业的一个商业的特性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消费税分类的这个难度也好，纳税人和这个税务机关之间，通常会对于这个到底如何计税，会有一些争议，或者说有一些需要讨论的空间。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成品油行业的概况，其实成品油广泛是用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那现在随着这个疫情过去之后，那我们现在经济的持续恢复中，那成品油的市场规模其实是持续扩大的。那有一点来说，对应的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也就是现在越来越这个增长的这个电车的市场。那的确，在新能源汽车有这个大幅度的增长后，对于我们汽油的消费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替代效应。那目前来说，其实中国国内的成品油的产量还是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市场的需求的，还是会要大幅度的去依靠这个进口。那随着我们整个产能的提高，可能会进口的程度会逐渐的这个降低。那现在所有的这个成品油发票呢，是要通过我们增值税发票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系统中，会有一个单独的成品油发票的这个模块，需要点进去去开。这个也是国家对于通过这个开票这样子的一个模块环节去做一个管控。但其实这个管控在实际操作的例子当中，依旧是有啊，我们说有漏洞或者是可以人为的有一些空子可以去钻的，后续我们也会分享这个案例。那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成品油业的这个消费税变革的历程。其实，在成品油业而言的话，主要还是对这个征税范围做出了一些明确解释，包括甚至于到近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成品油的一个范围的扩大。航天煤油这一块呢，一直都是一个暂缓征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一块是我们大致总结的这样子的一个税率。那这块其实跟法律法规是差不多的，这一块我们都是根据最新的法规总结在这里的。那我这里先跳过一下了。那我们再来看到说成品油主要产区与消费地。那成品油其实跟前面提到的这个烟也好，或者是酒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些些类似的地方，就大家可以看到图中，我们还是用红色标出了这个成品油的主要的产地。那同时呢，用在紫色的这个大的这个色块中列出了主要的这个成品油炼化的这个企业。那主要是大家熟知的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包括一些啊上海石化、一些岳阳新长这种比较出名的这种成品油的公司啊。那至于消费环节，这个就可以看到整幅图其实只要是比如说开车的，其实它这些都是会要去消费到这个成品油的。那如果说把成品油的这个征税环节进行后移的话，相较于酒和烟而言，其实还是更好统计的， 因为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刚刚提到，在这个开票的这个模块中，对于这个具体是谁在消费，在哪个地区消费，其实是有一个销售数据清单可以去给它抓取出来。那同时也是可以，反而是可以通过带动这个地方监管的力度，因为成品油的消费市场其实相较于酒而言是更为广泛一些的，所以说地方政府应该是更有动力，就出于他自己征收自己的这个财税收入，那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监管的这样子的动作。但是呢，其实，在成品油环节当中，就是这一点，其实国家是一直在说是要明确把这个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那对于成品油而言，其实就是从现在的生产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也就是。啊，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在加油站那这样子的一些零售环节进行消费税的征收。那目前其实已经有蛮多省份，比如说像天津、湖南、贵州省、陕西，在去年2025年的政府地方政府的预算草案当中，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会承接此项改革任务。那所以改革落地以后，那当地的加油站就会直接成为这个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那目前而言，在这个消费税没有正式的改革推动落地的情况下呢，加油站本身它是不直接缴纳消费税的。但是现在大家仍旧会看到，可能很多税收新闻的案子里面说，我们税局其实有征管到一些加油站偷税漏税的这样子的一些案子。其实这些案子当中，这些加油站主要是采购了无票油，也就是上游的这些炼化的生产厂家没有足额的去缴纳这个消费税的油品，那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连锁的这个税务风险。因为一旦这个上游的厂家被税局认定为偷逃消费税的话，那下游的这个加油站就会因为拿到的这个票是无效的，或者说他有一些这个账外的这个个人账户的流转。那现在，因为税局其实和银行，它也是有权去调大家的这个流水的，其实都是看得到这个资金的流动的。那这个账外经营的这个问题也会暴露的比以前更快一些。那目前来说，成品油的这个消费税的税目依旧是在生产环节征收，那征管对象是前面图中提到的这些数量有限的大型的炼化企业，其实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如果后移到零售环节的话，征收对象就会膨胀，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数字。目前来看，总共是有大约11万座加油站和大量的批发企业，那征管难度还是会有一些。其次，在整个这个成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税的争议点，其实更多的呢，除了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主要在他在纳税的这个纳税人上其实比较简单，但是即使是一些上市公司，其实在一些公开的案例中，大家也会看到，这个作为上市公司，它作为这么大的一个纳税人，其实本身它还是会有的时候因为想要少交一点消费税，而对于这个到底它销售或者说生产的这个石化的产品是否属于这个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应税产品。和税局有一些争议，因为这个是由成品油本身这些产品的这个化学特性导致的。也就是说，通常这些石化产品经过一些简单的工艺流程的微调，就很容易转化成一些性质相近，那它产品依旧可以进行售卖和使用和消费，但是呢，它可能就不落在这个消费税征收范围内，从而不去交这个消费税。那所以还是看到很多案例，就是说部分企业通过这个应税的油品，以一些非应税的产品名义进行了销售，比如说将一些应税油品的这个名称变名为沥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产品的名字。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应税与非应税品目之间进行了一个自我的调节，去偷逃这个消费税。那的确这一点其实是。整个就是消费税对于成品油的这个征税范围不明确而导致的，因为这一块的确是也是消费税这里的一个痛点啊。即使国家其实也出具了一些成品油相关消费税的注释范围，其实在这个文件当中依旧没有把这个 到底哪一些品类应该去征收消费税，哪一些不应该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明确。但是其实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消费税的这个环节里，国税总局其实已经颁布了一个税局可以让这个一定的机构去做这个成品油产品的鉴定。那慢慢的感觉是，这个税局其实还是对成品油这个税目，包括这个种类，去做了一个更详尽的这样子的一个监管。那在后续如果说把这个消费税的这个征收环节去往后推的话，那对于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它的这个纳税人刚刚提到，我们整个国家是有目前是有11万座加油站的。那如果假设这个新能源汽车没有再进一步的大量的增长式的爆发的话，大家还是有开很多这个油车的话，那其实对于税局的这个监管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同时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例说，有一些就是成品油到底是如何去做了一些这种偷逃消费税的这样子的案件啊，其实这种案件，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多，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啊可以看到，或者说在一些公开媒体上可以看到，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以便民销售，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通过变更这个产品名称的方式，向实际的这个购买方开具其实和本身这个应税的。就应该交消费税的这个品名不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现这样子少交一个消费税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因为为什么会成品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做这种小动作，让税收监管看不到他们，就在一段期间内看不到他们就是做这些操作呢？其实是因为成品油的运输是具有一些跨区域采购的特点。那他可能在一个地方采购，在另一个地方销售。那不同的地方对于这些采购的补贴政策，其实执行标准也不统一。那每个地方或者是每个省之间的这个部门间数据共享的机制也不一定同步的那么快，所以就会导致税收监管存在盲区。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但是也很粗暴的一个造假的手段，就包括说会虚构一些采购的业务啊，包括刚刚提到的。使用一些个人的账户进行一些收入的这个体外循环。那目前来说，在这个我们现在金税系统逐渐上线，就是从金三到金四以后，那其实税局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大数据也好，或者是内部同行业同区域的这个数据比对，其实都会慢慢的就会更快速度，逐渐的就发现这些企业如果是有这种操控的行为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比如说，可能会通过，比如说同一个区域内同一段时间，那成品油的收入、成品油的报价价格是上涨的，但是这些从事成品油生产的企业的这个销售收入反而是下降的，或者是同品类下降的话，其实都会目前在这个税收系统中形成一定的疑点，而需要对这个税务局进行答复。所以这一块成品油这一块的监管，其实还是有税局还是抓得非常的紧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页面上，我们还列了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其他国家的对于这个成品油的税负还是非常的高的。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瑞典、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的汽油税也是占了整个零售价的比例高达70%左右。那我们现在中国其实只是每升汽油的这个消费税率，才占了约25%，那比美国要高一些，但是其实是比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还是要低的，所以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对于成品油的这个税负还是有上调的这个空间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刚刚前面反复我们提到，从案子当中，从这个法规本身提到的，成品油本身的这个税目，包括税率，其实都应该还要继续的明确，不然的话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就是企税的这个，就企业和税务机关的这个争议产生。好的，那最后谢谢凯文，那最后我们可能再跟大家快速再介绍一下小汽车这个行业，并且也有一个机场的案例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小汽车呢，其实
这里面也是，当然它的行业的体量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路上94年是没什么车嘛，那现在其实路上都是有很多的汽车在跑，而且它的行业集中度也比较高，它基本上通过 4S 店啊，去销售这些汽车，所以经营模式呢也相对比较好管控。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识别销售的每一辆车，就是它车都有那个车架号，这个大家买车的应该都知道，有那个车架号。所以如果我把这个征收环节移到零售，其实就像刚才的高档手表一样，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管控力度和征收方法。下一页。那么小汽车其实这些年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了，其中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首次加了这个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也要加增值税，就跟刚才那个卷烟有点像的，就是它除了在生产环节去，或者是进口环节你要去交消费税，还加了一个零售环节，所以其实也是两个环节都要去交税。然后当年呢，它是以130万，不含增值税的价格去定豪华小汽车的标准，那么后来呢，现在就是改了嘛，改成了90万，这还反而往下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呢，在那年改的时候呢，他还把豪华小汽车里面的电动车，或者是烧那个燃料没有气缸的，就是没有汽油的这些车子，都纳入到了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交税的范畴之内。那这个就完全区别于汽油车了，因为传统的消费税都是只有汽油车才需要交，需要去交有气缸的那种，还需要去交消费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点，当年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好像我记得好像只有几天的时间，它那个文就生效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没有给任何的过渡期的一个处理，马上就让豪华小汽车去交，加征这个消费税。所以其实反之，我们要思考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短。就突然有一天，我们的消费税法落地，那么刚刚我们在过往过程当中讨论的那些过渡性的措施啊，我的这个存货生产环节已经交了消费税啊，这个会不会给我一个过渡期，慢慢的去消化？这边其实就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也希望企业能够提前做一个这个准备。那么，当然那个16年后来，就是我们把豪华小汽车从130万降到90万的那一次，那个文里面同时还提到了，我的二手车这个可以不交，但是我的价外费用里面包括的像什么精品啊、配饰啊，还有一些服务，它都要被当成是价外费用一起去征收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的消费税。所以这边我们也列了一下小汽车的这个征收情况。那简单看一下，就是基本上还是以有气缸的汽车要去交，那么除非你是豪华小汽车，那么电动车你达到了这个标准也要交，因为这边我们引用的是16年129号文，那个130万现在就已经降到了90万，那么从生产地跟消费地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生产的主要地方像长春啊、北京、武汉、上海。这些地区是作为一个生产基地，但其实它的消费基地呢，主要还是在像京津冀啊、长三角啊、东部沿海、珠三角这些地方。所以，如果我的征收环节后移的话，其实对于地区的一个分布、财力的一个分布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而且是假设我们的这个财力是会划到地方上面去，那对于地方财力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会导致我的这个税收。向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倾斜。那么对于小汽车税负责的管理，其实我这边就不过多赘述了，因为它基本上也可以去参考高档手表刚才讲的一些内容。那它有车架，然后它买车都是它肯定它有车架号啊，然后买车一定是有发票的嘛。那么你车也要去做维护，后期的这个保养。以及卖车都是通过 4S 店去卖的，所以这个追踪管理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而且每一辆车也能够很明晰，非常容易的识别。所以从操作环节来讲呢，它还是比起烟跟酒来，它还是 相对比较便于做这个缓解的一个后遗。
是
但是，
打扰一下，您能大一点声吗？我们这边有人反馈说声音有点小。
哦，好的，好。那么如果我们小汽车真的它零售环节后移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个要往后移，那么它其实会有一些，对于汽车行业都会有一些影响。比如第一个呢，它的税负其实可能就会上升了。那这个理论其实也很好理解，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的，因为你往后移，价格变高，税率不变的话，你的税负就会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像零售行业，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销售返利，包括酒类啊，其实这些都有的，它都有销售返利。那我今天按照零售价格，我卖出去了，那过几天如果我突然发现，哎，这个零售价格卖得好，那么我做这个销售返利，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它这个销售返利就是汽车厂商呢，它冲填以前年度的这个销售额，那么它其实是可以抵或者是退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我就销售返利将来怎么对我消费税交税税基去判定？那这个也是一个问号，也是需要去探讨的。那么还有就是进口汽车，对于那些进口汽车，以前你去交了消费税啊，你其实城建税这些都不用交的，交易税附加都不用交。但如果我移到这个零售环节，那这个是不是还是要交？那我税负又往上涨了。那么还有就是像库存的问题，这个其实刚才也讲了，就由于有库存的问题，会不会导致我在过渡期内我会有一个双重征税的现象？那么以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是那些超90万的新能源汽车，就是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的很多的那种，那它会不会也被纳入到消费税征税的一个范畴？那如果这个拉进去了，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将来的一个导向，而且是我们产业的一个支柱。那么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跟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个我们这个小汽车被稽查的案例。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企业了，那它是卖豪华小汽车的，它是卖进口的豪华小汽车，然后它在全国布局很多地方它都卖。那么也是当年因为有了那个文之后呢，其实各地税务局它就在检查你有没有就130万以上的小汽车去交税，当年还是130万。那么那当然它那部车的定价呢也很有意思，它有一些型号呢是129万，就是它厂商出厂的那个零售价的建议价，它就是129万。然后有一些呢，它可能是110，然后到135，那可能有一个区间，那正好是覆盖到了那个130万。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肯定是落入税务局那个雷达范围之内。那么他就去翻查企业成交的这个价格。那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企业呢，它在这个过往的半年之内呢，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就是半年之内，那这些消费者，他除了买你的车，还有你提车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额外的服务。那比如说，你可能去贴一个车膜啊，然后或者是给车做一个美容，在上面镀一层金，镀金，甚至我可能搞一个香薰的服务，就把这个车熏熏香，然后你再来提车，你这车主的感受就比较好嘛。甚至是说，加装一个行车记录仪，这个很多都有的，加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哎，把你的什么地垫啊，就是汽车的地板垫啊，都帮你都装好，汽车的美容啊，这些都弄好。那还甚至还有这个金融服务，就是我们买车不是经常会分期付款贷款嘛？那这里面会有一些金融汽车的这个金融服务费。那它就是这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它就超130万了。当然可能是开不同的发票，而且甚至是说可能是不同的企业去开发票的，有一些是整车的 4S 店他们去开。那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 after sales 的，就是一些售后的去开，他可能开票主体也不一样，但是呢，当然他收票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他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说我这个在一个月之内开的，他可能跨度有半年这么久。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税务局都把他拉出来，认为这些额外的钱都应该要加到整车的价款里面。那么对于刚才我们在雷达范围之内的，那你129万呢？你一加，这肯定爆了，这肯定超了。那有一些是110万的，那你可能加一加，其实也超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要求企业去补消费税。 那当然呢，我们也帮助企业跟这个税务局进行多轮的沟通。那么管当时呢，就税务局也是认为，就你加征的这些税费所带来的服务或者是这个物体，它其实是能够跟整车剥离开来，就是它是能够跟整车剥离开来的。那么这个可以不交消费税。那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怎么叫可以剥离开来？那照我说，我这车膜。其实虽然贴上去了，大家也知道的嘛，有的时候它划了一个痕，其实我可能就把它撕下来了，那这个我其实也能分离呀。还有那个叫什么，香薰，反正香薰它可能说跟这个车融为了一体，就是变成那个香味。还有这个买车的金融服务，我其实也可以不选你的这个服务嘛，我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总的来讲呢，最后因为其实这一块呢。还是总局看的比较严格的，也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巡视组，他们专门关注这个问题。虽然各地采用的这个口径是不一致的，但是总体来讲呢，最后还是以一个比较趋严的方式，去划分。因为你这个大家在你掰扯什么叫能够与整车分离，其实也讲不清楚。所以基本上现在的口径也是这种都会被当成一个价外费用，去交消费税。